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聚焦中国，彼得波兰军演抗俄，普京亲揭下一步，俄林爆大规模警民冲突，华兴资本老板失踪被中共调查，阿根廷成为国际足联奖项最大赢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会议，将处理包括俄罗斯被控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与中共侵犯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等系列问题。评论认为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保护的人权付诸行动。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从2月27号到4月4号召开。会议期间，超过100位的各国元首与部长与会，很多国家将设法延长联合国一个调查机构任务期限。这个机构的设立目标就是调查乌克兰发生的暴行。除了乌克兰的状况，各国亦将密切关注去年10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将如何处理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问题。对此，资深媒体人安青接受本台专访时话：呢次人权会议正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周年之际，对制止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人民犯罪有住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呢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仲包括中国侵犯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问题被重新提起。呢个对中共来讲又是一次煎熬。同时对习近平和普京亦是一次震慑，这个又是一次西方民主阵营与共产独裁阵营的较量。去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拘留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可能构成违反人道罪。安青表示，去年8月3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离任前最后一刻发布备受瞩目的新疆人权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告是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公开的致命一击，让国际社会从中共对外粉饰的经济发达的盲区中走出来，越来越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当全世界都看透它、抛弃它的时候，它的政权自然就不被国际社会所公认了，它的政权也就很难维持了。当日美国驻人权理事会大使泰勒对现场记者表示，华盛顿将持续聚焦中国，并正就相关议题进行会谈。安青认为，当下整个世界处于日益混乱的时刻，它带给我们的首要教训是，我们的道德层面是不是发生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思考世界上的权力的行使方式。每一个政府和每一个个体都有机会，而且有责任为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人权付诸行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美国、德国、波兰商讨联合军事演习事宜，以因应俄国对北约东部边界的威胁。德国国防部长托瑞斯表示，三方已定在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举行军事演习，这个将对普京发出明确的信息。对波兰、波罗的海、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来讲，能够看见德国以及美国等北约成员共同履行防御义务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早些时候，第一批由波兰提供的德制豹二坦克已经交付乌克兰，这个是西方国家提供的主战坦克中的首批。24号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访问基辅期间表示，波兰将在不久的将来提供更多坦克，并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有关 F-16 战斗机的培训课程。据德国媒体报道，柏林方面已经同意再提供四辆豹二坦克，这个使德国国防部计划交付的这款现代化主战坦克数量从14辆增加到18辆。另外，乌克兰军方表示，26号乌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5 战斗机，并俘虏了其飞行员，该地位是欧洲最大的焦炭厂之一，一直是乌克兰钢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日这家工厂遭到俄罗斯毁灭性的袭击， 据顿涅茨克地区人民代表穆萨马哥莫夫说，乌军击中苏25的做法是对等的回应，称赞军方进行了快速反应。俄媒27号报道，普京在专访中指控西方企图瓦解俄罗斯，并表示进一步考量北约国家的核武能力，并称是为了保护俄方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并警告一旦西方计划得逞，俄罗斯民族恐不复存在。他还暗示按照西方的意图走下去，俄罗斯可能分裂成地区族群。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希尔认为，普京多次提及核武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终极心理武器，而核武在政治上非常有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塔洛亚亚指出，普京喜欢宣称俄罗斯人的生存受威胁，并坚称乌克兰是俄国世界的一部分，但这样的主张并不能够说服西方社会。27号，河南安阳滑县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起因是当地一年轻女子被丈夫连斩八刀丧命。26号晚上，特权女方尸体被村委和警方偷走，导致大量愤怒的村民前往男方住所讨要说法。过程中，村民推翻现场的警车，将警车装扮成灵车，还将警车轮胎放弃。24岁的河南安阳滑县女子杨某芳20号被张某豪斩死，随后张某豪被逮捕。杨某芳死后，婆家没有对尸体进行善后安葬，布尸五日后，其娘家人将尸棺拉到张家住宅内，并用砖头封门砌墓。北京时间27号晚，传言当地村委和警察将女子尸体从棺中偷走，并软禁了受害人的家属，导致群情激愤。冲突现场有人将女子遗像和挽联挂在警车上，警察采用了各个击破的老办法，将抗议的民众从抗议人群中拉走，躲在人少的地方对其进行殴打，还有警察一路沿街向民众喷洒辣椒水，而另一群民众紧随其后响到录制和直播。根据抖音网友发布的视频，当晚有大量警力前往事发地杨八刀村增援，周边大量群众前往围观。事发地杨八刀村已被断电，非公务车辆全部被要求掉头，所有直播都会在几分钟内被吓断。抗议事件发生后，愤怒的村民冲入杀人嫌犯家中打砸，嫌犯住宅亦发生了火灾，事件再度升级。知情人爆料说，杨某芳婆家比较有钱，老爷是包工头，县城亦有两套房，而杨某芳从小就没了父亲，婆家看不起他，迎娶杨某芳时给了80,000彩礼，但是杨某芳只带回60,000，这亦导致了婆家心生厌憎。而丈夫是个孖宝男，上班的工资交给婆婆保管，每个月只给他几百元生活费，杨某芳就做老主卖，做网红赚一些钱。据讲杨某芳被丈夫杀害的时候，老二还在怀中哺乳。有村民说，张家正在逼杨家签谅解书，杨某芳的哥哥亦被逮捕。有传言称，嫌犯敢如此的嚣张，是因为其亲属是警察、财政局长、院长，收买警察打压受害人。亦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说，婆家能够嚣张是有原因的。最近颠覆三观的三个新闻火了，不结婚被追求者斩，结了婚被丈夫斩，离了婚被前夫斩。观众朋友，你怎样看这些现象的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讲一下你的看法。中国著名科技企业家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本月稍早被爆失联，引起了中国金融科技业关注。目前他失踪两个礼拜后，他的公司本月26号披露，包凡正在配合中共当局的调查。2月27号，根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显示，在香港上市的中国金融集团华兴资本在26号晚间发布公告，表示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包凡 目前正在配合中共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但并未透露其关于调查的相关信息。据悉，52岁的包凡是华兴资本的创办人，该集团是一家专门从事科技投资的大型中国民营投资银行，曾操盘几家数字巨头的首次公开募股，其中包括电子商务专家京东，仲在2015年推动滴滴和快滴合并。对于包凡在本月16号传出失联，引起了投资人及市场担忧，股价重创近三成。在这个之前，该公司内部人士猜测，事件或与其前任总裁、前工银国际董事长丛林在去年9月被政府调查有关。据财新网报道，华兴资本的董事长丛林在国有银行、工商银行的工作进行调查后，在去年9月被当局拘留。然而事实上，中共政府近两年多来对科技公司进行一系列打击监管，缩整企业高管，包凡的失踪亦是北京展开反腐行动以来最新的一起。对此，法新社对此评论指出，近年来北京当局发起了一场反腐斗争，很多商业巨头因此入狱，特别是在金融和新技术领域。另外，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系教授李南亦表示，华兴资本的遭遇凸显了一些中国公司的关键人物风险，该风险指的是公司过于依赖某个关键人物。2月27号，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两名巨星美斯和姆巴佩各做2022年国际足联最佳男子球员奖，另一位竞争者是去年的金球奖得主本泽马。颁奖典礼在巴黎举行，在过去的两年来，波兰球星罗伯特·莱曼多夫斯基连续获得这个奖项，但在今年，多家英文媒体提前预测到，美斯带领阿根廷队在卡塔尔战胜法国队后是这个奖项的热门人选。在当日晚上的颁奖仪式上，美斯如期获得了这个奖项。此前美斯曾七次赢得金球奖，并在2019年获得了一次国际足联最佳男子球员奖。27号的获胜者由评审团决定，评审团由各国男子国家队的教练和队长以及各国的一名记者组成，但是球迷亦可以投票。除了国际足联最大奖项之外，阿根廷国家队门将马丁内斯获得最佳男子守门员奖项，阿根廷教练斯卡洛尼赢得了男子教练奖项，阿根廷球迷获得国际足联球迷奖，而波兰残疾球员奥莱克什获得了普斯卡什最佳入球奖项。美斯在颁奖仪式上表示，获得这次奖项是他本人的荣幸。早些时候，前金球奖得主路德古利特评论说，美斯会获胜，但他本人非常尊重姆巴佩，对我来讲，他是处于同一水平的球员，他的世界杯决赛表现与承担的责任令人难以置信。24岁的法国巨星姆巴佩是足坛的后起之秀，虽然在世界杯赛场上惜败阿根廷队，但是他以八个入球成为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另一位最佳男子球员竞争者，2022年的金球奖得主本泽马，因为受伤缺席本届世界杯。在卷入与前队友的录像戴勒索丑闻之后，本泽马在法国队遭到多达五年半的疏远，但是在去年，现年35岁的皇马前锋在46场比赛中攻入44球，带领球队在欧冠和西甲夺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